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2年第一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5篇科普文章。第一篇，心脏也会过劳肥。第二篇，糖尿病患者需有时间观念。第三篇，预防老年痴呆，饮食来帮忙。第四篇，日咳夜咳原因几何。第五篇，消食中药各有所长。心脏也会过劳肥，作者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心内科陈玉沈晨星主任医师。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人们对于自身的健康状况愈加重视，减肥已经成为不少人关注的话题。当看到心超检查单上出现心肌肥厚这个词时，不少人会发出疑问，心脏也会肥胖吗？身材走样令人担忧，可心脏肥胖又该怎么办呢？首先，心肌肥大并非好事。心肌肥厚是指心肌在各种生理或者病理因素的作用下出现肥大，与躯体肥胖、脂肪肝等脂肪细胞增大所导致的肥不同，它是肌肉细胞增大所导致。心脏源源不断地向外泵出血液，保证全身组织器官的血液供应。与健身类似，力量的刺激使肌肉得以增长，心肌肥厚便是心脏在长期负荷增加的情况下发生的反应。当人们剧烈运动、熬夜时，机体耗氧量增加，需要更多的血液供应。为了在负荷增加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心肌细胞就会代偿性增大，增强收缩力，使心脏得以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通过运动锻炼增长肌肉是一种健身方式，但增加心脏负荷致使心肌肥厚并不是好事，只是心脏疲劳过度发出的呼救信号。另一方面，肥厚的心肌对血液的需求量会增加，冠状动脉的供血量不能满足心肌增长的需求时，会导致心肌缺血，进一步加重心脏负荷，甚至引起心肌细胞死亡、心肌纤维化等病理变化。轻者无明显表现，重者进展为心力衰竭，出现胸闷、心慌、疲乏无力、动辄气促等症状。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心肌肥厚可以控制。心肌肥厚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类型，尽管都涉及单个心肌细胞的增大，但各有不同的特点，其愈后转归差别较大。生理性的肥厚是可以瘦回去的，生理性心肌肥厚者的心脏质量，单个心肌细胞的长度和宽度有轻微的增加，大约在10%到20%左右，但没有间质性的纤维化改变。这种心肌肥厚是可逆的，绝大多数患者不会进展为心力衰竭，其常见原因是怀孕、长期高强度的运动以及贫血等。对应处理可以使心肌瘦回去，比如注意休息、减少运动、积极治疗、改善贫血状态等。病理性的肥厚也可以延缓变形。与生理性的肥厚不同，病理性心肌肥厚的常见原因有高血压、主动脉狭窄、二尖瓣或者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心肌梗死以及基因突变所致的遗传性心肌病等，会引发不恰当的心脏重构，比如形态结构发生变化和功能障碍。如果病情得不到有效控制，最终会导致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甚至引起死亡。不同原因引起的心肌肥厚防治措施不尽相同，常见的高血压、主动脉狭窄等原因引起的心肌肥厚应尽早对症治疗，控制原发病，可以延缓心脏变形的步伐。除了生理与病理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心肌肥厚为肥厚型心肌病，这是一种常见的心肌病类型。目前认为它是一种与遗传因素相关的进展型心脏病，50%的患者存在家族史，是青少年和运动员猝死的主要原因。全球每500人当中就有1人患此病，其中2/3是梗阻性的。当有胸闷、晕厥或者劳力性呼吸困难等症状时，特别是家族中有猝死先例者，都应该尽早进行排查。 可通过定期超声、心电图、磁共振成像、冠脉造影、心肺运动功能实验、心源性猝死危险因素筛查以及基因筛查，确定是否患有肥厚型心肌病，并评估制定后续的诊疗措施。健康生活如何为心脏减负呢？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增加心脏负荷，使其过度疲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会给心脏减负。首先，切忌熬夜过劳。近些年来，熬夜现象在中青年甚至青少年当中越来越普遍，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熬夜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增加心肌耗氧量，心脏的供血供氧增加，会增加心脏负荷，因此应该规律生活，合理作息，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第二，切忌剧烈运动。健身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新时尚，但是剧烈运动、长期高强度运动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剧烈运动时，心肌耗氧量急剧上升，心跳明显加快，心脏超负荷工作，长期以往易积劳成疾。运动应该循序渐进，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时间。第三，切忌暴饮暴食。暴饮暴食不会直接影响心脏，但消化系统耗氧量急剧增加，会间接影响心脏的负荷。短时间大量钠、盐、脂肪等物质进入体内，会导致血压、血脂升高，从而加重心脏负荷。饮用浓茶、咖啡、酒饮料等，会使心脏加快，也会增加心脏负荷。糖尿病患者需有时间观念。作者：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黄云红。血糖监测是糖尿病管理的重中之重，其结果有助于评估糖尿病患者糖代谢异常的程度，反映降糖治疗的效果，并且为医生制定或者调整合理的降糖方案提供客观依据。不过，血糖监测分多个时间段，各自代表不同阶段的血糖控制情况，时常让患者感到一头雾水。比如空腹血糖已经获得良好控制，但糖化血红蛋白仍不达标时，还应该检测餐后两小时血糖。每日注射两次预混胰岛素的患者必须监测空腹血糖和晚餐前血糖。晚餐前注射胰岛素的患者需要监测睡前血糖，怀疑夜间低血糖者应监测夜间血糖等等。正确把握血糖监测的时机是每位糖尿病患者的必修课。首先，空腹血糖需要兼顾空腹和检测时间。空腹血糖代表人体经夜间休息之后的基础血糖，反映机体在静息状态下维护基础生理活动时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也就是基础胰岛功能。正常人的空腹血糖值为 3.9 到 6.1 毫摩每升，全天血糖以此为基础呈现波动。许多人知道空腹血糖要求患者至少8小时无热量摄入，或者进食过夜10到14个小时，也就是患者在检测前一天晚上10点之后不能再进食。那么只要满足这一要求就算空腹血糖检测吗？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因为即使在进食状态下，血糖也并非恒定不变。到了上午10点左右，血糖水平要比上午8点要高，因此为了避免检测时间对血糖结果产生影响，一般规定在上午6到8点测定的血糖为空腹血糖。另外，检测空腹血糖前，患者不吃早餐，也不要运动，保持情绪稳定，也不可以口服降糖药或者注射胰岛素。餐前血糖常于午餐、晚餐前测得，主要反映上一餐的进餐量、餐后运动量以及降糖药物的效果，并间接反映餐食的胰岛功能，也就是人体胰岛细胞对餐后血糖升高的反应能力。餐前血糖是判断降糖药物剂量是否合适的重要指标。此外，测定餐前血糖还可用于发现低血糖，因为餐前是最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时间段，尤其当患者在餐前出现心慌、饥饿感等症状时，应该注意测血糖。餐前血糖的正常值为 3.9 到 6.1 毫摩每升，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餐前血糖应该控制在 4.4 到 7.0 毫摩每升。餐前血糖也就是三餐前的血糖，如果早餐安排在8点之前，那么早餐前的血糖就是空腹血糖。通常餐前血糖指午餐晚餐前测定的血糖值，也就是上一次进餐之后到再次进餐之前人体处于相对空腹状态的血糖值，也就是说午餐前和晚餐前的血糖不完全等同于空腹血糖。餐前血糖的监测时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可以在餐前20到30分钟进行，也可以在进餐前测定。如果餐前血糖高于空腹血糖，通常表示上一餐摄入量过多，餐后运动不足，或者降糖药用量不足。反之，如果餐前血糖低于空腹血糖，则反映用餐量过少，餐后运动过多，降糖药的用量过大，或者存在胰岛素分泌延迟的现象，应该注意预防低血糖，及时调整饮食和运动，必要时要在医生指导下减少降糖药物的用量。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餐后血糖。餐后血糖是每日血糖高峰，餐后2小时血糖可以反映胰岛素的分泌能力，尤其是进食后早期胰岛素分泌能力是否良好，降糖药物剂量是否合适。餐后2小时血糖正常值应该为 4.4 到 7.8 毫摩每升，如果介于 7.8 到 11.1 则为糖耐量异常，如果高于 11.1 可作为糖尿病的重要诊断依据之一。所谓餐后2小时，是指从吃第一口食物开始计时，而非进食完成之后。餐后2小时血糖监测的结果误差应该控制在5分钟之内，超过10分钟则会影响监测结果。许多患者会不解，餐后血糖测定为什么必须是2小时？其中原因有二：第一，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是建立在餐后2小时血糖测定方法的基础上；第二，餐后2小时常为血糖值高峰。临床上，不少糖尿病患者餐前血糖控制良好，便擅自省去了餐后2小时血糖监测的麻烦。而事实上，我国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控制并不理想，仅靠空腹血糖或餐前血糖并不能够全面反映血糖控制情况，因此广大糖尿病患者应该加以重视。睡前血糖就是临睡前测得的血糖，是反映胰岛细胞对晚餐后血糖升高的控制能力。正常人睡前血糖为 4.4 到 6.1 毫摩每升，睡前血糖是指导夜间用药或者注射胰岛素剂量的依据，也是衡量晚餐前降糖药剂量是否合适的依据。睡前血糖低于 3.9 毫摩每升，表示已经有低血糖发生，应该适量加餐并调整治疗方案。睡前血糖低于 4.5 毫摩每升，提示存在发生夜间低血糖的风险，应在半夜加测血糖或者适当加餐，以防止发生夜间低血糖。正常作息者的睡前血糖一般在9点到10点测定，如果吃晚餐的时间较晚，应该以晚餐后3到4个小时之后的血糖作为睡前血糖。睡前高血糖说明晚餐前降糖药或者胰岛素的剂量不足，晚餐前血糖过高，晚餐量过大。夜间血糖是每日血糖的低谷，主要用于及时发现夜间低血糖，同时有助于鉴别清晨高血糖的原因。经过治疗，血糖已经接近达标，但是清晨血糖依然比较高的人，可能是降糖药的剂量不足，也可能是降糖药超量导致的反应性高血糖，因此必须通过夜间血糖情况进行判断。夜间血糖一般是指凌晨2点到3点时候的血糖，是一天人体血糖的低谷。夜间血糖的正常值为 4.4 到 6.1 毫摩每升，一般每个月监测1到2次即可。专家提醒，除了了解每天不同时间段血糖监测的意义以及正确方法之外，患者还需要有血糖年检的观念，每周至少测量3到6次血糖，包括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每3-4个月需要测量一次糖化血红蛋白，了解近2到3个月的血糖控制情况，每6到12个月需要监测一次血清胰岛素 C 肽，了解胰岛细胞的功能。 预防老年痴呆，饮食来帮忙。作者：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王冠丹、郑璇副主任医师。阿尔兹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是一种以认知功能减退为主要表现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不仅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研究表明，膳食模式以及营养状况与老年痴呆的发病率有密切的关系。有针对性的调整饮食，有助于保护大脑认知功能，预防和改善老年痴呆。大量研究证实，某些膳食因素与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存在关联。美国营养流行病学家已公认的健康饮食模式、地中海饮食模式和终止高血压膳食疗法为基础，对研究证实与脑部健康相关的食物进行调整，设计出了 MIND 的饮食。研究发现，坚持这种饮食模式可以降低老年痴呆的发生风险。这种饮食发挥作用与降低人体内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以及减少有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有关。在这种饮食模式下，我们鼓励选择以下食物。第一种，蔬菜。蔬菜每天都要食用，尤其应该选择绿叶菜以及深色蔬菜。这两种蔬菜应该占据总量的二分之一以上，包括紫甘蓝、胡萝卜、菠菜、生菜、西兰花等。蔬菜能量较低，膳食纤维丰富，有利于调节肠道代谢。同时，其中富含的维生素 C、类黄酮等植物化学物质能改善氧化应激，保护大脑。胃肠道功能较弱或者咀嚼功能衰退的老人可以采取粗菜细做的方式，用蔬菜馅饺子、蔬菜泥等方式增加蔬菜的摄入。第二种，鱼类等优质蛋白质。每周至少吃一次鱼，最好选择黄花鱼、带鱼、鲳鱼等海鱼，它们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禽类肉质脂肪含量相对较低，脂肪酸组成也优于猪、牛、羊等肉，宜优先选择禽肉。第三种，浆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版建议，成人每天应该摄入水果200到350克。大家在购买水果时，可以有意识地挑选一些浆果，比如葡萄、草莓、蓝莓、猕猴桃、石榴、桑葚等。每周至少吃两次浆果，浆果富含的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作用，有助于清除体内的自由基。第四种，全谷物以及豆类。全谷物指的是未经精细化加工，或者虽然经过碾磨、粉碎、压片等处理，但依然保留着麸皮、胚芽以及胚乳，以及天然营养成分的谷物，比如燕麦、藜麦、荞麦、黑米、小米、青稞等。相比精致谷物，全谷物能提供更多的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有助于维持良好的代谢功能。 MIND 饮食推荐每天每人至少摄入三次全谷物食物，三餐都有全谷物食物可能相对较难做到，可以逐渐添加全谷物，循序渐进。其实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食品还是很多的，比如早餐可以选择全麦面包、杂粮煎饼、燕麦粥、煮玉米等，午餐晚餐可以选择油面、荞麦面、杂粮馒头，或者在米饭当中添加小米、黑米等。豆类也应该保证每天都摄入，尤其是富含多酚和大豆异黄酮的大豆。第五种推荐摄入的食物是坚果，每周至少吃五次坚果。坚果大多富含具有抗氧化功能的维生素 E， 有助于清除代谢中间产物过氧自由基，让脑细胞免受自由基引起的氧化应激伤害。中国健康生活方式预防心血管代谢疾病指南推荐，每周吃坚果应该达到50到70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版建议，成人每人每天应该摄入25克以上坚果，尤其应该经常变换摄入的坚果种类，以尽量摄入更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选择混合包装的原味坚果。第六种推荐摄入的食物是橄榄油。橄榄油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食用油， 相对于其他油而言，橄榄油有利于维持血脂健康和脑代谢，预防脑血管问题。如果有条件，可以选择橄榄油作为烹调油，煎、炸、爆炒等方式容易使橄榄油当中的营养物质在高温下被破坏，所以应该选用蒸、水煎、凉拌、热锅冷油等低温烹调方式代替，以免橄榄油的营养价值大打折扣。接下来来介绍几种尽量避免摄入的食物。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长期进食大量高脂肪、高蛋白质以及富含精致碳水化合物的食品，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显著增加。胆固醇等物质可以加剧认知功能的损害，老年人平时尤其应该避免摄入以下食物。第一种，动物脂肪以及人造黄油。人造黄油中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会对脑血管和代谢系统造成伤害。添加人造黄油的常见食物包括起酥面包、部分蛋糕和冰淇淋等，可以查看其食品标签，避免选择含氢化食物油的食品。第二种应该少吃的食物是红肉以及加工肉类，食用猪、牛、羊肉应该控制食用量，每周不超过320克，少吃或者最少不吃加工肉制品，尤其是烟熏或者腌制肉类。第三种不建议吃的食物是煎炸食物，尽量避免食用煎炸食品，特别是快餐店制作的煎炸食物，因为这些场所的煎炸用油经常反复使用，更容易产生有害物质。第四种不建议食用的食物是糕点和糖果，糕点和糖果含有大量的添加糖。此外，被很多人认为天然健康的水果干蜜饯，其实都经过了糖渍，含糖量非常高，也应该避免或者减少食用。专家提醒，食物不是神药，不会吃一次就显著提升健康状态。这种饮食的实用性就在于，即使人们无法严格执行这种饮食模式，但是只要遵循它的原则，就会对保护大脑有一定的益处。日咳夜咳，原因几何？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肺病科主任医师郭晓燕、张慧勇。咳嗽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性呼吸反射动作，有利于清除呼吸道分泌物与异物。冬季咳嗽症状常见，但不同患者咳嗽发作的时间并不相同。有的患者咳嗽日重夜轻，只在白天咳嗽，晚上咳少或者不咳；有的患者日轻夜重，白天基本不咳，到了晚上咳嗽剧烈。引起咳嗽日重夜轻、日轻夜重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咳嗽日重夜轻。外邪与内伤并见的内外和谐为咳嗽的主因，可以从时间、声音、咳痰特点等诸多方面进行鉴别诊断。中医认为，咳嗽的日轻夜重与日中夜轻现象与感受的邪气有关。咳嗽日中夜轻者多为外感咳嗽，其中晨起后咳嗽阵发性加剧，伴随着痰卡出后咳嗽症状减轻者多为痰湿咳嗽，午后黄昏咳嗽加重，咳声轻微短促者多为肺燥阴虚咳嗽。现代医学认为，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是引起咳嗽的重要原因。痰中或者气道中嗜酸粒细胞增高，会引起白日咳嗽较多。这类患者平时没有气喘、呼吸困难的症状，咳嗽时多表现为干咳无痰，或者咳少许白色黏痰，对油烟、灰尘、异味或者冷空气比较敏感。另有部分高血压患者因白天需服用 ACEI 类降压药，也就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亦会白天咳嗽，在停用相关药物1到4周后可以自行消失或者缓解。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咳嗽日轻夜重。夜咳表现为咳嗽日轻夜重，一般在夜间或者入睡后出现，病程较长，容易反复发作，其病机较为复杂。热邪伤阴是较为常见的病因，外邪侵袭人体，入里化热，煎熬津液，进而耗伤肺肾之阴，致使阴精不足，则咳嗽日轻夜重。阳虚也会引起夜咳，阳虚胃外无力， 外邪引动内引，而夜间阳气最弱，故而出现夜晚咳甚不得卧。外邪入里，久而化热，兼着津液成痰，或体内痰湿日久化热，痰热停于肺络，亦导致入夜咳嗽加重。饮食不节，入夜后脾胃消化功能相对停滞，生痰湿停聚于体内，亦会引起夜晚咳嗽。需要注意的是，出现夜间咳嗽的老年患者，尤其是伴有夜间呼吸困难者，要注意是否有慢性心功能不全。此外，过敏原因也会引起咳嗽夜晚加重，尤其多见于有慢性咳嗽症状的儿童。其中原因可能与昼夜温差较大，直接接触棉被和枕头等容易过敏的物品有关。咳嗽分日夜，如何处理呢？白天咳嗽明显的患者，大多容易受外界环境刺激影响，这类患者宜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防止感冒，避免接触刺激性气体，在雾霾严重、粉尘较多的地方尤其需要注意。夜间咳嗽明显的患者，需要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温度与湿度适宜，避免夜间室内温度过高、空气干燥引起的气道干燥。这两类患者都应该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也应该少吃油腻食物与冷饮，避免接触过敏源，以减少咳嗽的发作。不论是日间咳嗽还是夜间咳嗽，都属于中医咳嗽病的范畴，其病机较为复杂，但总体而言有外感和内伤之分。外感咳嗽中，风寒咳嗽可以用止嗽散加减治疗，风热咳嗽可以服用银翘散。内伤咳嗽，比如肺阴亏虚引起的咳嗽，可以服用沙参麦冬汤，也可以采取针灸、穴位贴敷、推拿等外治法来调理咳嗽。冬季反复咳嗽的患者，可以在咨询专业的中医医师后，选择适合自己的冬季膏方来调理身体，改善体质偏剖，减少咳嗽的发作。消食中药各有所长，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副教授袁颖。冬季食欲容易大开，面对美食大快朵颐之后，胃中胀痛，爱服吞酸，恶心呕吐，不欲饮食，大便不爽，腹泻，便秘不通等等食积症状也容易随之而来。消食中药种类颇多，且根据药性特点各有所长。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善消肉积的山楂。山楂是蔷薇科山里红或者山楂的成熟果实，味酸，擅长消食化积、健脾开胃，可以治疗多种饮食机制。最擅长的就是消化油腻的肉食机制。山楂不仅能促进食物当中脂肪的消化，还有一定的降血脂作用。近年来常用其治疗冠心病、高血压、血脂异常等。此外，山楂还可以活血化瘀，产后瘀滞腹痛、恶露不尽、经闭、痛经等妇科疾病也可以应用。山楂虽好，也要注意食用方法。经过加工之后的焦山楂、山楂炭等更适合消化不良、伴有腹泻的患者选用。需要注意的是，山楂味酸，能刺激胃酸分泌，胃酸分泌过多者需要慎用。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善于消化酒食积滞的神曲。中国古代将酿酒或者制酱时引起发酵的物质称为曲。神曲一般以面粉或麸皮与苦杏仁泥、赤小豆粉以及鲜青蒿、鲜苍耳等原料混合拌匀，干湿适宜后放入筐内，复以麻叶等保温发酵一周后长出黄菌丝时取出，切成小块晒干即可。其含有多量酵母菌和维生素 B， 有增进食欲、维持正常消化功能的作用，擅长消食化积，广泛用于各种饮食积滞症，尤其擅长消化粮食类的谷麦积滞，也可以用于消化酒食积滞。还有一种主要产于福建泉州范志县的剑曲，由麦粉、麸皮以及紫苏叶、荆芥、防风、羌活等40多味药物混合发酵而成，因制备用药多属辛温，除了消食之外，剑曲还可以理气化湿、发散风寒， 常常用于食积不化兼风寒感冒者。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下善于消化米面机制的谷麦芽。麦芽是大麦的成熟果实经过发芽而成的加工品，可以消食化积健脾和胃，尤其擅长消除淀粉类食物的积滞不化，还有一定的行气除胀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麦芽有一定的回乳作用，哺乳期的妇女不宜使用。此外，稻芽、谷芽等也以消除淀粉类食物的食积为主，功用基本与麦芽相似。上述中药中，焦山楂、焦神曲、焦麦芽三药合用，喜称焦三仙，适用于各种食积症，兼有一定的止泻作用，因此尤其适用于脾胃虚弱、食积不化兼有腹泻症状的患者。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兼有消食和行气作用的莱菔子。萝卜古称莱菔，可生食，也可以炒、蒸、做汤食，《本草纲目》当中也有所记载。消食药当中的莱菔子就是萝卜的成熟种子，可以消食化积，常于行气除胀，为行气作用最强的消食药，多用于治疗食积气滞的脘腹胀痛。另外，莱菔子还有化痰的作用，痰壅喘咳兼有食积气滞者服用更为适宜。传统认为人参与莱菔子相恶，所以气虚但没有食积症状的人服用人参的时候不宜与莱菔子同用，但如果服用人参引起脘腹胀满的时候，服用莱菔子能缓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既可以消食又可以消石头的鸡内金。鸡沙囊的角质内壁色黄，质地粗糙，中药称为鸡内金，又叫鸡砖皮，是治疗饮食积滞的药药，可以消食化积健运脾胃，广泛运用于米面、薯芋、果酒、肉食等各种食积症，可以单用研末服用，也可以配合其他消食药一同服用。此外，鸡内金还有消结石的作用，可用于辅助治疗泌尿系统结石、胆结石等，常配伍金钱草一起使用。需要注意的是，消食药应该根据实际的原因以及主要症状对症选用。进食不多却出现实际的症状，或许是因为脾胃虚弱、消化能力差所导致。除了用消食药之外，还要请专业的中医师配合调补脾胃的药一同应用。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